刚刚几位弟兄姊妹做见证的，我很有感触。头一个来位弟兄，他也叫我林硕士，真不好意思。但是我愿意补充一下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富不过三代是一般的一种的情况。好，教会头一代的复兴，第二代的维持，第三代的衰落，也是一般的情况。但是并不是圣经的真理啊。按照我自己来说的，我是李特生所带领的第四代，李特生所带领的第二代就是李昌寿、陈泽信这一批，第三代就是北美横扫，就江守道这样，我作为比我真正大十岁的，我们是第四代的。那么聚会组，在台湾就中国大陆基督聚会组啊，那是正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过了之后的非常厉害的打击，所以这一个的情况啊，不像一般的情况里头一代一代传扬出来的了。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，聚会组的弟兄姊妹分作两派，一派还是照着尼特森以往的带领的方式这样聚会的，还是很兴旺。还有一派是李昌寿的影响的，他叫呼喊派，又喊又叫的啊。那么这个在海外的话呢，乃是也受了李昌寿慢慢1964的开始转变的，慢慢就转变了那种的情况了，不像李特森以前属于光景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在聚会所的情形了。那在聚会所的情形呢，像我们第四代的，我跟弟兄姊妹讲了，1948-49中国解放的时候，但在聚会所上海一个教会里面呢，大学生爱主的有60位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那么这一些人的话呢，极少数是出来了，大多都留在国内了。那留在国内的话呢，大多都是劳改的，劳改了20多年了，所以这个的打击是非常的厉害的。但是我们也出来一个人的话呢，也是凯多李昌寿做法很好，慢慢李昌寿做法变了，所以在李昌寿带领的那个团体里头呢，也有些分的一种光景出来了，所以这是一种的现象。第二个现象呢，按照神所以往的带领呢，像我们有几个人已经不像从前弥陀上一个系统，乃是领受了恩典的时候呢，乃在各处来供应的，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的。所以这个的情况呢，外头看不起有复兴的这一代维持这一代的，那么事实上的话呢，神的工作都做是这样做出去了。那这头一件事情我要跟弟兄姊妹提一下了。第二件那个姊妹所讲的了，我也觉得很好。我跟你们总讲到，不是给你们看见有一些的圣经真理很好，有一些道理很好，我总用实际人生活出来的见证啊，来跟弟兄姊妹，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，圣经所讲的这种美好的光景，照样能够发展出来的。所以我昨天，我今次这一次呢，特别跟你们讲到龙教士的光景，再跟你们讲到了纽约的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的光景啊。那么你知道龙教士啦，也是 Ridgewood Pentecostal， 名字就知道是灵恩派的。我他们那个灵恩派呢，有一些不同的。美这世界的灵恩派，1902年开始在芝加哥开始了之后呢，很好，以后慢慢发展成为两派。一派像荣教士一样的，是注重亲近主、爱主、活在圣面前；一派是又喊又叫的，这两个不同的啦。那你不要小看又喊又叫的啦。你会看见呢，在最近这几十年来，福音最难的有几个地区，中东很难，从前中国大陆很难，还有一个呢，南美洲很难。南美洲啊，因为是西班牙、葡萄牙的殖民地，所以西班牙、葡萄牙把天主教带进去了。所以你到巴西也好了去看的话，都是天主教的信仰的，而根本没有这个德球，完全落在迷信里面。美国的天主教很好，有很多是真实的旧的，真理上也很好的，在南 南美洲不是的啊，所以在南美洲这样的天主教国家要传福音是最难的，但是这样的地区啊，福音传进去了是又寒又叫的灵台，所以你不能轻看的啊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圣经里都给我们教导很清楚了啊，圣灵浇灌在外面就它带着能力，然后呢，你们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圈的撒玛利亚，直到地界做主的见证了。说真正圣灵浇灌讲方言呢，不是叫你比跟人像跟属灵，圣灵浇灌了讲方言或者没有方言的，主要是传福音有能力的。说这样的话呢，那个又喊又叫这个做法我不满意，但是他们把福音传到南美洲去了，你我也在身边这都地方敬拜主的。我在20年前已经去巴西了，巴西这个城里头都是天主教的，但是那一些又喊又叫传进去的福音这些团体盖了礼拜堂，一共有9个礼拜堂，2000人座位，礼拜堂满满的。啊，礼拜堂的里面，他的做法跟我们一般的不大一样的，很少讲到的，都做见证。做见证不像你们这里等了等了排了队的哦，啊，排了队做见证的了哈，那这是一种情形啊。所以您知道有他的好的，有这我们感谢主，有这些光景了。按照我自己说的，也不会鼓励弟兄姊妹推广的了。所以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呢，像纽约的 Ridgewell Pentecostal 弟兄姊妹有什么爱亲近主。主面前的，那刚刚一个姊妹说同时有感动，我真的盼望你们有感动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你有这个感动啊，要注意，你们只要有10位20位是这样，就会有改变。你不要说很好，大部分是如此了，这个是一种空洞的盼望。你们只要有10位20位人的聚会了，早一点来，请进主，旁边来跟你讲话，不要理他。叫人家的，一开头叫人家的，人家就得讨厌了。你只要有10位20位了，你们不要太早了，早10分钟来到聚会当中的二号来亲近主的，等到开始聚会了，然后一同尝试了。有这个的话呢，再过了3个月5个月，你会看见啊，整个教会的气氛会改变的。所以我愿意告诉你们的啊，这个不是一种的理想，做一种实行的。但实行的话，不要指望的一下子肚子改过来了。我盼望你们有感动的人呢，能够这样的实行的，那么慢慢慢慢自动的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姊妹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教会慢慢的这一种的做法上有改变呢，我相信神会把更多的祝福会领到你们，好吧？那这是我所附带的讲一点就是了。那么我今天下午的话呢，跟你们讲的话，一个人在神面前呢，只讲到对自己的，对自己的我只讲到了竭力的追求，那我的时间就很紧了。那么下面有一些事的话，我不会没有办法能够详细跟你们解释或做比喻了，或我把重点提出来的，这些重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，但在我自己的感受里头非常重要。好，第二个啊，日常的生活太普通了是吗？好饿日子啊，接近你自己很普通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来讲的并不简单，并不简单。要接近自己这一件事呢，好像是最起码的道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同伴，以后好好爱主追求，以后侍奉主有相当多的影响。而他在侍奉的里面呢，他讲到给人感动超过不了的，讲到的内容好，讲到了非常多人所感动的。那这是我们弟兄的同伴，以后为了婚外情绝不管，绝不管。第二，我们意识的心在如何，我们意识的批评他，那在我心里头呢非常伤痛。婚外情一件事情，谁能够想着是应该的，谁都知道是不应该的，结果他有了婚外情，瞒着到以后就爆炸起来了，已经10几年了，就是一拍一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 愿意跟你们讲的啊，要小心，我们不要仅仅有高的道理，应该有的，但是我们应该呀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近我们自己。我在美国这40年啊，在华人当中是有，在西人美国教会当中也有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啊，我到长岛去有一个的教会，礼拜堂比你们大了几倍，像皇宫一样的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当初他们聚会差不多有将近300人聚会的，那这个教会现在人数只剩了一半。凯德一个牧师很好，牧师花了相当的功夫建立起来了，他建立起来很好，他也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做拆船的工作。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去做拆船的认识一个女孩，想办法把女孩带到北美，瞒着教会自己有太太，这个事情瞒不住啊，以后就知道了。这个牧师只好离开，牧师离开了，离开也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了。那么最近我才听说的，他在佛罗里达已经跟中国大陆这个女孩另外就结婚了，他自己婚姻手续怎么办我都不知道。那个教会来说非常大的打击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差不多将近有十几年前了，就是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，好，主耶稣被挨打嘛，就那个的时候啊，那一个时候啦，有这个事情叫教会很大的兴旺了。我有一次到纽约，到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去讲，查经班讲到，他们也是教会的，教会是礼拜天下午的，所以礼拜天上午我就跟他们一同到那一边的 Baptist Church 去做礼拜的。我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呢，哦，他们叫我很兴旺。所以上了会了之后呢，有一个人，他的教会中比较负责的一个人跟我提了，他们跟我介绍了。他说：“林哥，你知道 Passion of Christ 的电影来了之后呢，人数增加了好多。许多美国人呢，信了耶稣之后，就圣诞节到了教会，平时都不去了。Passion of Christ 一看到主耶稣原来受苦了这个样子啊，好受感动了，说好多人到礼拜堂做礼拜了。”全美国的礼拜堂人数大大增加，中国教会不大影响，美国很大影响啊。所以那一个人跟我讲了，林勇怎么靠不住的，这些人受了感动来了，不能维持长久的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跟弟兄姊妹追求一件事。他有一本书 Returning to Holiness， 如果在这一些生活中间不回到圣洁，这些今天有感动来做礼拜了，维持不了的了。这个时候美国教会有一件事，一个相当大的教会，一个牧师，主任牧师，有一天 weekday 的时候，一个执事到他办公室去，一进到办公室，他在电脑中看黄色的电影，执事讲出来了，是他们教会的长执给牧师看着，牧师是悔改的懊悔，当然已经都给人指出来，当然懊悔了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情形啊，当初也震动了美国的教会的。那我跟你们举这些的例子啊，我跟你举的例子是什么？我们没有一个人放心的，我们都有我们肉体的软弱，我们都会受到这时代中间撒旦所的引诱啊，所以总是有一个啦。要常常寻求一些事情啊，要接近自己啊。这个接近自己啊，不过我想跟你们下午所讲的啦，想引导我走异路，乃是把以往得罪人的啦、亏欠人的东西，一个一个就对付掉了，并且要小心，不要有新的那个污秽败坏临到我们身上了。所以我可以说很讲浅的道啦。切切小心你看电视，也切切小心不要去租那些 DVD 来看的了，要切切小心了。这些东西呢，也一不谨慎的话呢，罪恶败坏下面慢慢的会进来的。那这一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们彼此勉励的，要常常谨慎活在主面前的。第二，要恩恳谨慎。 刻起身，他的叫声佛我，也唯恐我的死我传分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太懂什么叫功课起身叫声佛我，身体就佛我的吗？怎么还要功课起身叫声佛我呢？免得我传分给别人了，自己反被弃绝。虽然在解经来说呢，我也看了几本采解经的书，我也不太满意。我的领会，什么宝是功课己身？功课己身的，我也发现有些弟兄姊妹，晚上床上躺了七个钟头睡不着，第二天早晨没有精神，你没有功课己身。什么叫功课己？叫身服我，身体本来就是你的嘛。那现在呀、啊，身体不服你的了，睡不着，吃不下，这个爱吃，这个不爱吃，你被爱不爱所控制住了。所以我想你们带孩子就知道了，带孩子，我发现你们的孩子都长大了，有一些人刚刚有孩子，真是父母不会懂得怎么带孩子，吃了东西了，烧了菜了，哎，宝宝，你爱吃什么？真是的，你问他麻烦了。你都不爱吃，他还没有吃过了，什么就不爱吃？所以我们的很简单的、啊，妈妈烧的菜全部要吃，分配好了，一人一盘都要吃的。有的人爱吃蔬菜，有的人不爱吃蔬菜，不爱吃也得吃。所以我们的孩子好厉害，不爱吃什么？不爱吃蔬菜，丢在地上，发现地下有，不行。晚上专门给你吃的菜，有什么丢在弟兄兄弟姐妹的脚上？我们就是不让他随便的，不让他随着他爱吃不爱吃的。特别是女孩子嘛，发娇嘛，我不爱吃，吃都还没有吃过的时候就不爱吃了，所以切切不要随着他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也知道这个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件事我没办法，我辣的东西。我到底啊，我们从小不吃辣，上海人不吃辣，到现在还不行的。我十个孩子都爱吃辣，是我太太影响，我到底没有影响的。所以这个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就不吃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我什么都吃。我们的台湾有位姓于的弟兄怎么说？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吃，四个脚的只有板凳不吃，什么都吃。到饭店去吃饭的时候，一个苍蝇掉下，照样吃。那我不叫你们顾客就到这个程度了啊！总不要让你的口味欢喜限制你大概吃些什么。每一样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，能够这是来攻克己身的，领受各方面的营养的。我记得我们刚刚去台湾的时候。不要吃木瓜，味道好怪。以后有一个医生告诉我了，林弟兄啊，神在世界各地有一个气候缘故制造出有种不同的果树的，刚刚适合于的那个气候的。这个木瓜在中国大陆普通地方没有的，是台湾有的。你住在台湾一定要吃的。我听了他的话吃了，吃过两个好爱吃了。是的，都不爱吃的啦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功课己身啊！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一直仰望一件事：我要坐飞机到上海或台湾，飞机上睡了三次觉，一次睡两个多半钟头，三个钟头了。否则都浪费时间啊！浪费时间，下了飞机上就要讲道了吗？我说我好倔了，我飞机上睡不着了。什么叫睡不着？功课己身，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听懂没有啊？要功课己身呢，你生活的方式有功课己身的。那么我们在台湾呢，当初说你李长寿训练是好厉害。李长寿训练我们一个人要做功，必须先要做人；一个人要做人，先要做事。你不懂得做事，你不懂得怎么做做人，你不懂得怎么做人。到不了听懂没有啊？那么他就训练我们了，一个人必须要仔细，必须要仔细了。那么弟兄姊妹的哈、啊， 我常常有机会给你们看，我有两本东西准备带来，一个是个记簿，一个地址簿。你们如果愿意看看我的地址簿，乃是有几百个地址在里头，我抄的，好细的笔，我是买的一种油墨的0.1的笔，所以你看我的手上两支笔，一种是普通的圆珠笔，一种是细的笔了。我想写这个地方的话，我是这个细的了。我告诉你了，我有一件是非常不愿意，常常有弟兄姊妹打电话，哎，弟兄啊，我找一个人啊，电话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三个月前告诉你，我没有记下来，真是讨厌，还得打电话再来问我了。是我这一帮的地支部了，几百个传弟兄姊妹的地支部里面，这是什么？做事情仔细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李长寿训练我们的。李长寿训练我们传道人的时候，我们台湾那边都有80几个传道人的，还有200多的长老都有旁听的了，就当场就骂出传道人：“你这个人拖地板，连的房间都拖，方的房间都拖得圆的了，角落都没有拖，只拖了当中的嘛。”我当中那个人骂的，我们那个时候给李长寿骂了。李长寿说：“你到35岁变不了，我不骂你。你35岁还不到来骂你，因为你还得可能改变的了。你个35岁不改都不会改的，骂他都不骂他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就我们讲做事情一定要仔细的，一定要有记录下来。我下午跟你讲了吗？记得好是30岁吗？怎么办？靠着手写的东西帮助你记忆力衰退的嘛。”所以这个东西呢，那是做事情上的就好的啦。所以我在教会中间呢，如果一次布道会有20个人举手，单子记下来了，以后开同工会，问说这20个人啊，谁谁谁多少年龄，男的女的，住什么地址啊？你们有谁愿意去看他了？那么弟兄姊妹找的这情况相同的，那么他们就认得去了。那当然弟兄。男的叫弟兄去看，女的叫姊妹看，是吧？这个不会错过的。那总是尽可能年龄差不多的啦，那地址差不多的啦。但是有一些弟兄要他去看，我不给他。为什么？上一次布道会给他单子了，过了2个礼拜，看得怎么样？啊，我忙了。再过1个礼拜怎么样？我忘了。下次你也做钱，我不给你了。我老是忙了，哪是忘了？心愿很好。那是不负责任的，这些的光景你怎么能够侍奉主呀？所以必须先要做事，然后做人。怎么做人呢？中国人很麻烦，中国人呢跟你讲话，不要听他所讲的话，要知道讲的话的背后有个味道的啦。特别是南方人的，北方人啊，肚肠很直的，什么话都讲的。像我们南方人跟你讲10句话，只跟你讲7句的了，那么3句你就回去想的了，不跟你讲的了。你听了7句很好，回去想他骂你的了。你不要单单要看到一个人呢，单单是一个做人的话，他的话了，要知道他话里都有味道的了。那么还有一个，像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下午你布道的话要看他的情况怎么样。啊，这个人注重道理论的，注重道德的，注重事业的，注重罪恶的，注重享受的，个人不同啊。不同的人身上呢，你同样传古老的福音了，那个福音的传的圣经章就不同了，讲法不同了，知道吗？做人是吧？那做人做的时候之后了，然后你才能够就好好的做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什么？有功课提升，有好好的学习了。你比方说呢，像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一个人所注重是品格，我跟你们笼统讲的，是我把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分作2类，一个是品质，一个叫 personality， 一个叫 character， 中文的翻译很特别。一种是 character， 那是先天的。Personality 是后天的，一个人的乐观悲观是先天的，一个人仔细不仔细是后天的，这个情况不同了。我把先天的列出来有16种，那个后天的 风的情况下来跟弟兄姊妹来交道的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我是攻克己身，我不知道我这样你们了解没有？好，能够怎么做人法，要知道了他的 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有不同的啦，而知道他的 character 和 personality 在什么重点上啦，然后你应该知道跟这样的人到底怎么相处法的。那这些东西啊，可以都包括在里头了，攻克己身的。你总不要笼里笼统的知道一些事啦，笼里笼统注重一些事啦，你把一些事情呢要仔细的了解它，然后试着去用，怎么去用法，是由你一面佛事一面学习，一面佛事一面学习。现在神学院还没有一个课了，这么仔细给你这么教导的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在神面前接受的追求的。那么第三呢，就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不要怕羞，不要躲藏，啊，有机会的时候呢，总要把它显明在他身上。切记，在你同学朋友当中，不要隐瞒你是基督徒。你跟他讲了，我是基督徒，虽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，所以我还有很多的难处，我没有一步登天像天使一样的。但是我已经受神的带领了，在什么事情上有改变，什么事情上有改变，有一些我还没有改变，但并不是说我没有神的恩典，但是神的恩典就改变了好多了，还有许多我没有改变了，跟人来讲明。好，中国人呢，我想你们这一代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是50岁左右的，跟我80几岁的中，起码差一代的。哦，我们这一代的不大多讲了，你们这一代就明讲的了，你们下一代20几岁更明讲的了，没有什么隐瞒的了，就讲明了，就说明了。那么一个人在美国学校读书的话，你从小学开始了有修养，中国人的教导不会叫人修养，是吧？所以你们的孩子在美国学校读书的话呢，从学校里头读修养过来的，要把他自己过程讲明给大家来听的啦。所以我相信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呢，总每一年有一天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，你们中国的学生的话呢，把你们中国的衣服穿过来了，中国做的点心穿过来了，又讲一个中国的故事了，总叫孩子要讲我是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了，是吧？那这些的光景呢，这是美国的教导，所以这个光景呢，比较适合叫神的国度容易开展出去的。所以保罗是怎么呢？保罗乃是把可羞耻的事情弃绝了，不凭诡诈，不扭讲神的道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监狱过的良心，不单单道理的，那实实际际生活中的光景，生活中不是完十全十美的，有许多的软弱的，但也有许多是神在我身上呢已经所做的功劳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总保罗非常的谨慎，都不叫别人有妨碍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人很怪，是看别人短处，不看自己短处，是吧？这个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文化，老是来批评别人的啦。所以你们教会中间呢，总有一件事情，我相信你们要防备的，不要说东家长西家短，常常讲到了，我们所听见弟兄姊妹家庭的故事啊，家庭故事放下来讲什么呢？就是你自己也有故事吧，就是要掩盖你自己家庭的故事来讲别人的，来掩盖你自己。所以来讲别人的家庭中问题的，都是心理上一个自卑的才会多讲的啦。那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在教会中都要绝对的小心，不要去东家长西家短啦。那也不光是这样的啦，并且要小心一件事啦，我们的生活行动的里头呢，不要无意之中成为一个绊脚石，给人身上呢有了妨碍。那么你也会看见了，你如果讲话有一次不诚实讲过话，你会看见旁边听着的朋友因着你的关系他不信主了， 那这个东西啊，就非常的谨慎了、啊。你宁可少讲话，不要讲反面的话，不要讲他的错误的话。这个的话，不讲不会叫人反感，讲了错误的了，会叫人很大的反感。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们认识神是根据圣经。不信主的朋友看我们，不是看出圣经，是看出我们的行为和态度。在这个地方呢，看见基督教到底是如何了，是我们切切要小心的。在我印象当中呢，有一件事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，却是实在的，这关系吴勇弟兄。我想吴勇已经过世了啊。吴勇有一次他自己做见证的。他在台湾呢，那个林森南路，那个南京东路嘛，他们一个那个教会嘛，有一次有一个人受浸，做见证了。他说我啊，那个十年前受了感动要受浸的，那一次吴勇讲道，我非常受感动，所以我已经心中决定要接受主耶稣了。吴勇最后带祷告了。他说我开了眼睛，眯着眼睛看看。我用祷告了一半呢，拿起杯台子，杯子上喝一口水。你这个人祷告神，怎么还喝水的？就这么一下，不接受主动。这个也不是无用的过错，是吧？这个无用真没有想到，这个也是，其实喝一口水有什么稀奇呢？在他那个听分手感都很近切的。你既然想说神祷告，你讲跟神讲话，怎么一面喝水一面讲话呢？就做一件事，就他就不信主了。过了十年之后才信主了。他无用说，我都没有想到，那一次我喝一口水了，就能跌倒，倒了十年了。幸亏他是神拯救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感觉防不胜防，防不胜防，真是我们真不晓得我们有什么事情。我们防不可防是事实，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叫做借口，不因着我跌倒的有福了，要有这个话、啊、我们就尽可能的不要跟人跌倒，我们要谨慎的啊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吗？每一个人在地上最厉害的法官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家中所有的生活的表现，你孩子看着。这个事情要小心的啊。那么还有在第三点呢、啊，
第四点
呢、啊、第三点是表明是神的孩子啊，至少这日常生活中的三点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正面的，要磨成主耶稣的模样，就正面的话讲啊，总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主啊，我愿意向你。像主的甘甜，像主的温柔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诗歌我们很受感动，我们也常常唱，像不像？哪个像？好多也不像哦，你要小心点哦。所以这个话呢，都是一些真理摆在我们眼前呢、啊，我们需要积蓄学习的，积蓄追求的，这个对着自己的三方面啦。然后第三点，对着别人。对着别人要切切记得，对着我们自己应该有高的标准，对着神别人要有神的标准。什么意思？对着自己呢，无论在生活行动道德态度上有高的一种标准的、啊、对别人神的标准是什么？神的标准是怜悯那些失败，爱护那些软弱的。而主耶稣到地上来不是找义人，乃是找罪人。不要因着别人身上的罪恶软弱和败坏啊，我们在一个高的地位中间来批评来论断他。你主耶稣所说的，我到世界来不是为了审判，主耶稣第二次来这审判的，现在也不是审判，现在不过来拯救那些失散的人的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的行动了，就当作犹太人实在不能接受，特别法利赛人， 因为他到罪人家里头去坐席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的门徒了：“你的先生为什么到罪人家里头去呢？”那主耶稣说了：“我来不是找义人，罪的有病的人用不着医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了。我来不是找义人，我来不是找罪人的。”那主耶稣对着罪人的那种态度了，不是他对自己的态度，但自己态度是谨慎弃绝罪恶了，到了别人身上呢，有一些罪恶的话呢，还是从这个怜悯的心来帮助他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好吗？我举个实在的例子啊，我们上一个月去一个教会，我不告诉你们了，那个教会有三天聚会，我们去了。好，一天聚会过了之后呢，我就问他们服侍的人：“哎，某某姊妹怎么没有来聚会啊？”“哦，他是好久不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他好久不来了，我们好久没有见了，他怎么还不来聚会呢？你们好好打电话给他，叫他明天来。”那么这位姊妹是谁？这位姊妹呢，我们现在纽约就在开车子啊，有 Easy Pass， 对吧？ Easy Pass 当初的发明的时候，他里头有大的功劳，他叫学 W.E. 的，台湾来到美国的一位政府主事啊。那这个姊妹的话呢，以前教会是蛮爱主的，以后不来聚会了。不来聚会毛病在哪里？我盼望你们知道，毛病是她丈夫。有一次她临时回家，发现她的丈夫和牧师的女儿在一个床上，哦，难过死了。这位弟兄我都认识，说这样的话呢，他跟这个丈夫离婚啊。当然丈夫离婚的话呢，当然不是他的过错，没有想到啊，有两个孩子就找到另外一个姊妹homosexual同性恋，都已经四十几岁了，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，同性恋，我们听了非常，我们就劝他，他避了不见面，见了面了，他也不能够答应我们了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一些的话呢，我还不会把全部责任归给他了。责任是他丈夫先有了婚外情，他又不敢有婚外情，去找他另外的女的了，是 homosexual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事情以后再叫我们闹开了。说不来聚会二十多年了，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看他没有聚会了，我们说我们去找他回来。那有一位跟他很熟了，他说：“林弟兄，你姊妹啊，这位姊妹早就悔改了，跟那一个女的一个同性恋已经早就断掉了。”我等一个回来了，他不好意思回来。我说：“你不要说不好意思回来，我们找他吗？”他就来了。来了之后啦，又怎么很得亮的哦，各方面都很等样，是在美国读了学位，做事情都很棒的了啊！来了聚会了，那么他有一点态度的不自然。我告诉你，晚上我是打电话给我们，林弟兄，你为什么找他来？找他来，就许多弟兄姊妹很不满意，非常难过。我说你要这么通达没有？是吧？他是堕落，是吧？堕落的原因，我丈夫有了外遇，以后跟丈夫离婚了，以后他走一个路啊，乃是跟另外一个女的同性恋的，那这实在罪恶，绝对是罪恶，罪恶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即使犯罪，我们还去劝他，劝也不肯悔改，不肯离弃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但是我们有这么久了没有看见他来了，总是盼望找就有人找他了，他也来了。牧师打电话说。你为什么找他来？他一来就弟兄姊妹非常不满意。我告诉你们，法利赛人，知道吗？法利赛人，有人肯悔改的，能够巴不得挽回嘛，欢喜快乐嘛。为什么还有不满意的呢？因为他是个犯罪的人，是犯罪，是犯了非常坏的罪的。那这个已经他悔改了嘛，你不能够因着他以往的犯罪而今天继续气着他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不是跟你们讲空道理啊，十世纪的教会中所发生的事啊，所以这一个事情呢、啊、我们要小心的，我们对着人呢、啊、要小心，爱心相待。我告诉弟兄姊妹呢，我的圣经了解为什么犹太人弃绝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特别跟罪人做朋友。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啊，圣经记得这么仔细的，今天的教会的同样会发生的，我真稀奇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这么在这里批评那个教会的牧师啊，我也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可能，我们每一个都有可能了。所以圣经都给我们教导是什么呢？那是爱心相待了。我都讲到了，讲了很久到了。我说弟兄姊妹，你们养孩子啊，孩子要听那一句是什么？你就爱的态度，气得你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了，巴不得脱离父子关系。哦哟、哦，你看你隔壁邻居孩子三岁看到老。不会好的啦，自己孩子会变的，变什么就变好，那什么就变了，这叫什么？叫爱心相待。什么叫爱心？指望，对不对？我们世界上父母指望不一定有能力，我们感觉神会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要勤勉要注意一件事，要有爱心对待特别幼稚和软弱的弟兄姊妹了。第二个，谦殷勤和谦卑。教会中间如果你不殷勤，同一个一天花24小时，你殷勤的做了很多的事，你不殷勤也做事了，只做了少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，这个道理应该你们都知道，人的生命是在时间里，时间一过去了，生命就过去了。同一个时间，你在这个时间中做了多少的事，看你殷勤不殷勤了。你不殷勤的话也是两个钟头，但是殷勤啊，两个钟头有好多的收获，有好多的服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切切要注意，不要学美国人这么 relax， 该不该 relax 该的，不要完全紧张，完全紧张神经受不了的了，到时候要 relax 一下，或者平时的时候呢，要殷勤的来侍奉主的了，追求主的殷勤，侍奉主的殷勤了。第二个，同样叫谦卑，什么？对着别人来说的，不要夸自己的才干，不要夸自己的工作了，乃是要尊重别人在神在地教会中间所有的表现。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对不对？两句话实际上是如此的，但我们实际什么？我们都不会注重比上不足，我们都会注重比下有余。所以别人比我更不爱主的，所以这样我不爱主的话，心里也平安一点了。看见别人比我还差的了，我总得还感谢主的。你都不会比上不足，看那些好的人啊，你会看见自己不够了。比上不足，开始叫谦卑；比下有余，这叫骄傲啊，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那这个要注意了。第三件事情啊，用各样的智慧来教导。这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不道的事情要看到哪一种的人，有哪一种的方式，哪一种圣经节。对圣徒也是这样的，有哪一种的人，有哪一种的方法来带领。有各样的智慧来带领们的，来带领的。我只举一个小的例，我在台湾做传道的时候，都是布道成人的。到了一九，应该是在1939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呢，李长寿把我派到了聚会所和平东路的第三会所去服侍。第三会所在台湾呢，那个时候专门是。教育区的台大、师大的这个师范学校的国防医学院都在那个区的了。那个区里头从前呢做青年工作非常兴旺，李长寿工作非常有规模的了，特别在台大对面巷子上买一块地盖一个礼拜堂， 还盖一个朱家的房子了，结果姓刘的又住在里面了，专门去在台大的了，花了好多钱，美国人给他钱了，叫弟兄叫钱的话，请弟兄姊妹来客的了，就做做做垮掉了，垮掉李昌盛一发脾气了，所有亲戚哥哥全部停止，停止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别的会所，以后李昌盛就我到第三会所去了。哎呀，我一看见台大、师大学生工作都是很糟的，我很难过。有一次呢，这个姓刘的姐妹家里头，这个师大里头有三位四位弟兄一同在那，这个大家在家中聊天的了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我都没有想到，你们师大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了。我说我回想起当我高中读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了，我们大家都爱出了，我讲讲都哭了。哭的时候呢，到第二天，三位弟兄来找我，学生啊，都大学三年级的哈啊。那林彪，你昨天讲的我们很受感动，我们三个人领归了，我们交给你，你负责来带，你照你所意思了，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这个带领？我说交给我也不敢说不敢当，但是我愿意跟你们一同。说我怎么样呢？一个礼拜一次。跟他们早晨守晨更三个人，三个人守晨更过一个学期变成六个人，第二年变成十二个人，师大的工作就这样做起来。在做起来的时候呢，台大是张竹君留去做，师大过去做的。那个时候台湾政府规定了，学校里头不可以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，说我们怎么建一个教室？师大找这个省旗的吗？学生都要省旗的嘛，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是省前之后，省前之前，冬天的省前之后呢，跟他们一同在一个教室里头来做经课祷告了，大概半个小时，这样我来带他们的，这个带的啦，那么慢慢增加了，增加里头有一个到暑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钓鱼，怎么出去钓鱼？出去钓鱼去嘛。所以钓鱼的时候呀，那么我那人预备了好多三文鱼，一大袋的三文鱼，其实我们家菜都很少没有的，都预备三文鱼，路费都是我给的。先是到了清潭去钓鱼，钓了一天都钓不上，啊，算了算了，下礼拜到乌来去钓鱼去了，再下礼拜爬过山到那去钓鱼去了。钓鱼的时候也不讲圣经的，也不祷告的了，这钓鱼就钓鱼了。我是跟钓鱼跟他们。因这个钓鱼做了朋友了，他们以后青年聚会再来了，青年聚会就这么开始起来了。这样青年聚会来了，他们也叫别人跟我们一同去钓鱼了，教会也不给钱的，那我都是我们家中自己的准备了，我们家的经济也是很差的嘛，那是用这个钓鱼的方法跟青年工作做起来的。好啦，等到我们一家，我1969到美国，我家是1971来的吧。我们开始教会中的青少年只有我家的孩子，没有别的，就我们家的孩子嘛啊、哦。但是以后呢，李大飞弟兄啊，现在 Whitehoff 嘛，刚刚全世界呢，就到福泽带青年了。他我就告诉他了，我台湾带青年两个方法。一个早晨一个礼拜一次的晨更，以后一个礼拜五次，改成一个礼拜一次的了啊。再以后给他钓鱼的啦。那纽约的话很难晨更的，他就住了好远嘛。那个台湾这么近的嘛，那么他也不能够带他们去钓鱼，怎么？礼拜六打篮球，他说就是打篮球了、啊，把教会中间的刚刚来了以后不来的青年人呐、啊，连在一起，他那里打篮球，打篮球也不多精力，也不祷告。不是说先祷告完再打，也没有嘛，打篮球打篮球了嘛，打篮球打篮球了，把他们别的同学给带来了，这样熟了之后呢，青年聚会里面才来的。所以台我们在 M 还是聚会的，李大飞弟兄带青年组啊，是打篮球打出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了解啊？有各样的智慧，有各样的智慧啊，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啦。那么叫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了，就是别人。还有一个忍受苦难，任何人侍奉主都有人批评，连保罗都有人批评，何况我们这些小传道。保罗啊， 难过是哥林多了，是他气貌不扬。我做传道也不是竞选美男子，言语粗俗，保罗希腊的文化非常好的，这个还不算的，用心计牢笼他，怎么就要他们的钱？保罗说：“我这到哥林多了，亲手做工作帐篷，供给我和同工的需要。”保罗在菲律宾不是帐篷的，用菲律宾就会供给他钱了。他知道哥林多大城市了，爱心没有了，批评很多的了，说他叫我一个钱都不拿的了。他有生活还不算，还跟着他有一批人呀，都有生活。我亲手做工，供给我和我同工需要，这样的光景了，还哥林多人说是用心计牢笼他的。我是保罗气死了，我到菲律宾去，我再不帮你哥林多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们来侍奉主哈，有没有受过人批评？你没有批评，因为你没有殷勤。你殷勤一定有人批评的，你不要指望说没有人批评的。不要说做传道会批评，你们有服侍长老知识也会批评的。说我都跟你们讲了吗？人啊，生出来很怪，都会批评别人的。批评别人呢、啊，批长老知识用放大镜看的，批评牧师用显微镜看的，什么小的毛病都会批评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办法。这个最好的例子是保罗的格林多的。保罗怎么样？保罗说：“为做师傅的有一万，为父的只有一个。我得出手胜了你们了。”说这是我读了圣经的感受了。我读圣经感受了，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嘛，如果有人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孩子了，又白又胖了，哎呦，好高兴啊！我就过去了，恭喜恭喜！从今之后。倒霉一辈子啦！哪一个做父母不苦的？父母都孩子的孝敬你了，起码到了35年以后，还不一定孝敬你了。只是说你不够好的了，只会来埋怨的。但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怪，你对父母也是这样，怎么怪你呢？所以父母我就爱心忍受住的嘛。那么弟兄姊妹了。你在孩子身上有爱心，为什么在教会中间没有爱心？所以对人的话呢，就忍受了苦难的，仍然用爱心来对待他。那这是对着别人，第四对着仇敌。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好，一个要知道了，我们今天侍奉主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保罗说很好了，我们并不是说血气的征战。乃是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征战的，所以我们的传福音要知道了，为什么人不信主？因为撒旦在背后控制他的思想，控制他的意念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打掉他背后撒旦的势力，这个人不会悔改，不会接受主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必须为着他有迫切的祷告的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佛事主啊，是如此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个还好，还什么？在北美仇敌魔鬼所做的，很少有鬼附的。魔鬼在北美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种虔诚的享受，就能离开神的。啊，那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多。我到台湾也有好多鬼附的了，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。我刚刚到台湾去了，不是跟你讲说一个姓李的夫妻吗？我们就三个人传福音嘛，就带到有几个家信主了。有一次啊，那个台北肥料公司总科科长姓陈的夫妻了，他刚刚信主了，还找我。我刚刚在个姓李的地方讲，哎呦，找你又来来来，我什么事？你来看看，来看看了。来看看怎么，他的佣人啊，就是修音，坐在厨房的地上。他说：“我是坐在那个对面山上小庙里头的，我看见修音来了，很好，我跟着他来了。哦，他自己就修音了，这鬼附在他身上了。修音，我说为什么不？他是有一个了小儿子子弟学校的老师，有个姊妹来看他。”看过他的时候，到了晚上了，也不是太晚了，不过是8、9点钟吧。 所以这一对夫妻就用了陪着他送他去了，送他到子弟学校去了，走路回来的时候也经过一个山边呢、啊，一个小一个路上，他里头一个土地庙，没有想到来了之后呢，鬼就附了进来，而且他找我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鬼附的嘞，这个家子我传飞的吗？说我怎么要赶鬼吗？说我说哟，这是鬼，明显他明明讲的是住在土地庙里面，跟着虚阴进来嘛，我祷告说奉主耶稣名叫你离开。我不离开，我说我一定就要离开，我偏不离开，我没办法。我本事都光了吧，我都还没有遇见过嘛。你们遇见过鬼附有没有？如果还没有，我以前没有见鬼附，都以为他神经错乱，哪里是另外一个人的在他的里面呢、啊？我这么喊叫，他喉咙比我还大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很尴尬嘛。这个家是我传福音带的旧的嘛。那今日他的佣人被鬼附了，请我来都赶不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赶了赶了赶了20分钟赶不走。我后来想到，哎，我说陈子呀，你家人都刚刚信主，有没有出去拜菩萨的什么香炉啦、香啦、啊、那些佛经啦、啊，那就还有没有？还有什么打麻将的牌子？一段有，快快拿来，拿来我给你烧掉，都烧掉了，这烧掉了走了，我跪下祷告。祷告祷告，你们不要祷告啦，我要走啦，那不要祷告啦，上头下来啦，我们一同走吧，我的汗毛都站起来了。他不是一个鬼哦，他有几个鬼哦，上头下来吧，我们一同出去吧，好啦好了嘛，哎，我出不去啊，我说你赖皮赖皮出去，我出不去吧，我要走了，我祷告到晚上1点钟还没走。没办法了，我不到1点钟，我第二天8点还要上班的了，我只好回去了，我没办法，我赶不走啊，赶不走了，走了礼拜 6，我到台北去找一位侯修英姊妹，他赶鬼好有经验的啦，我去问他，侯修英姊妹说，哎呀林弟兄，你们呢，我们当初都没有教导，每一个基督徒家里天使看守的，天使看守了他进不来，附在一个人里头这里进来的，你赶他要走，天使看守他出不去的了，你说从门上走天使会开门的，窗上走天使会开窗的，你没有讲，天使门也不开窗也不开，他不会走的，还有这么道理的，还有这么道理的，真是奇怪的啊、哦！好了，我就回来了，一回来找他这个陈家，这个怎么跑掉了？哦，我知道，林三刚到台湾去，到台北去找人去了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在买个火车票了，到基隆火车站的加票子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？加票子有一个弟兄经过了，你们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说我去台北，去做什么？我是陈六家这个佣人被鬼附了，我去请教侯秀英姊妹了。我告诉你，话在我口中没有出来，他不知道；我口中出来了。这么远的地方就知道了。哦，李三刚到台湾去找侯学英去了，说我还没回来，他就跑掉了，又找不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四方中不是开玩笑的哦，你们四方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那是有空中之争、掌权的征战的了。我都没有这么激进了，哦，凯洛也不懂了，基督徒有天使看守。都不知道要叫开门和开窗的嘛，我都没有讲到啊，因为我讲了都没有用了，因为他跑掉了嘛，他知道我从侯学英那里知道应该赶鬼怎么做法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没时间给你们多讲了啊。我到美国13、15年前有一个弟兄 Stony Brook 大学生2年级男的弟兄，丈夫是个律师，在台湾没有来，妈妈是个基督徒，在我们教会的啦。那么他很爱主，有一次啊，圣灵充满他有医病的恩赐，有弟兄姊妹有病了，他为他们祷告了。那一天呢、啊，没有多久，刚刚我那人在教会中不小心到贝斯门的楼梯滑下去了，啊，不是太大的伤，他就来祷告。那我看他祷告一样，我就不要他来祷告，为什么？哦，祷告这个样子，在家中祷告了，你们恐怕不能信了。祷告祷告会腾空的，哦，什么鬼？ 是圣灵的了。我问他妈妈怎么样，他告找个邻居要学气功，气功不一定是鬼的，气功学得很好了啊。所以这个邻居说，哎呦，你气功学得很好，我再给你找一个老师，叫他打坐。他学到打坐，你知道啊，两个膝盖贴在一起吗？手放在膝盖上头吗？两个眼睛看鼻子，鼻子对着心吗？这坐禅，对不对？坐禅是什么？用今天的话讲，思想的真空。当你思想真空了，外界的能力进来了。所以他来做禅的时候呢，有外面的能力进来了，他以为外面的能力是圣灵，就是邪灵。哎呦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啊！他的妈妈知道了，说没有办法了，告诉我们，我就请他礼拜二晚上，我们祷告会散会之后来祷告。散会之后呢，我们围着他十几个人为他祷告，祷告祷告，奉主名叫他走，他就倒在地上，眼睛发白，口上有口水，我被这几个长老吓死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赶出去。等一会儿，过了20分钟，他坐起来，一个黑暗东西都没有出去了。很好了，鬼赶走了，很清醒了，清醒很好了，也感谢主了。感谢主的时候呢，我到别地方去讲道去了。过2个礼拜，鬼又来了，又附在他身上。他妈妈就没有办法带到教会中间，另外一个传道人为他祷告，又是倒下去，鬼就出去了。再过1个月又来了，我回来我觉得没有办法。怎么出去了还会来的呢？所以我真是不能够不解决这问题了。我就打听了，乃是有2个美国传道人在长岛的，他们赶鬼很有经验，是我陪着他去找美国的那2个传道人。2个传年纪轻轻的，只有40岁左右了，我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，我看他怎么赶法。那么好了，我很稀奇了，我赶鬼的声音很大，他赶鬼的声音不大，我以为有大爷的声音就他我一走不走，早就不走了，不走是赶了也不走。那我是学本领了，看他怎么赶法，是吧？我赶这么又回来了，以后叫他坐起来，问他说你信主了？信主了。你有认罪吗？有认罪。认了多少？我许多罪都认了。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想一想看有没有。哦，还有个罪我没有认，就他认。还有没有？还有第2个罪没有认，还认。还有没有第3个罪没有认，还认。认了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一祷告他就走了。我赶鬼还有诀窍的，他罪没有认清楚，鬼赶不走。哎呦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主啊，叫人认罪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是跟在暗中撒旦的权势有关的啦。这样把他赶走了就很好啦。这个牧师很好，叫他坐在客厅，叫我到他书房。他说赶鬼没有完全赶走，还没有完全。所以有的时候又来了。哦，我们再找他没有办法了。那我做传道人也不能够不负责。我就问了，我打听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叫 Spiritual Warfare Institute， 专门赶鬼，叫 Roger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去看 Roger。他的妈妈跟我们教会中的一个英语组，这个弟兄是英语组的啦，那一部分的传道一同坐车子到了 Philadelphia 礼拜六去了，住在旅馆，礼拜天去看 Dr. Roger。 Roger 来看他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同工， Roger 50几岁，还有一位的传道人是女的，只有40几岁。我头一次遇见这个女的这位姊妹有辨别主灵的恩赐。怎么辨别主灵的恩赐啊？这个女的跟这个的年轻人谈，就回出来谈，出来谈，一谈知道我的名字。你回去第二个来，声音都不一样，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了。再回去第3个来，一共有16个鬼。哦，有16个鬼啊！然后 Roger 来赶鬼了。老的官鬼还有点次序的，先把砍门的鬼赶走，再能够赶里头的鬼。砍门的鬼不赶走，里头的鬼赶不走。所以先把砍门的鬼赶走了，再一个一个赶，一个一个赶。这个姊妹啊，只辨别主灵，不会赶鬼。 搞得管管的能力不够，老就有能力的，一个赶一个赶的，赶了一个半钟头。他说我该赶的都已经赶了。这个姓张的年轻的又说了，还有一个，他不知道还有一个没管，什么鬼怀疑我？他又跟我解释了什么叫，为什么我们先把他赶走了？他什么时候想到主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？圣教会可不可靠？一怀疑回就来了，是怀疑回就来了。所以老就好有经验了，这个鬼呀、啊，有你自己赶，我帮你忙赶，把这个疑怀疑回赶走了，以后鬼就不会进来了。所以结果他的赶自己的赶怀疑的鬼，老就帮他忙了，把鬼赶走了。现在已经十几年快二十年了，再没有回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不给你们举个例哈，我们侍奉主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侍奉主乃是一个撒旦征战的啦，空中执政恶魔的征战的啦。那我们不愿意花多的时间啊，我再请问你们一件事，你们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信佛教的？一般中国的佛教完全是迷信遗传性的，但真的佛教有两类，一类是讲到佛教的道理，一类是鬼神在一起的。我家的电视啊是 cable 的，你会看见 cable 每一个礼拜有几次有几个牧师来讲道，蛮好的，跟圣经蛮合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说做人的道理，做人的道理的。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你信佛教是注重了主人的道理，很容易的他得救，告诉你啊，你跟他讲他道理也不错，但我们圣经的道理比这个还要高明，圣经道理比他标准还要高，你跟他讲的啦。那么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有鬼相关的事啊，你讲都没有用的。所以我自己经验了，在有一次我到泰勒斯去，不是我的台词，我的 Colorado Spring， Colorado Spring 你知道 Colorado 是中国的中心地方啊，那个 Bill Gothard 在那里，那个 University 也是，那不是 University， 那个读圣经的不是 University， Camps Crusade 啊，也在那里中心的了哈、啊、那美国的话非但的控制中心也在那里，刚刚美国中心了，所以他们说如果苏联打仗非但同一个时候 Colorado Spring 来的哈、啊、那我就去了之后呢，看见了要去参加了有一个内 Alliance Chris Alliance 总会在那边，所以我到总会里去了，遇见有一位的姊妹台湾来的，我问他怎么来在哪里来的，他是苗，他是嘉义的乡下来的，到美国读书，到美国读书的泰勒斯读书了，信了主，妈妈呢看见吓难过死了，我死了之后我的女儿都不会供东西给我吃，我要饿死了。所以他妈妈怎么办，在嘉义找到一个交鬼的人，把他灵魂交出来的。那这个人交鬼的人呢，就把生人不死给他了，他点了蜡烛了，点了香了，祷告祷告的话，鬼会来，灵魂会交来跟他讲话的了。结果他的妈妈跟他来交的时候了，这个人啊怎么样子点的香啊祷告了都没有用，头上都出汗了没有用，考了半个钟头说，你的女儿在美国的信的这位神比我所信的神还要强。所以妈妈告诉他，他女儿是奇怪了，我还不爱主了，原来啊魔鬼都招我不来的，我因为这个缘故了爱主侍奉主了，嫁给一个传道了，以后做传道的，再嫁给美国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些地方你会看见是什么呢？真正是属灵上的增长啊！所以这一位的姊妹的光景啊，他以后有一个景色，怎么不光胜利，华胜，这是第二点。所以我们一遇到了有一些属灵警戒中撒旦的非常凶猛的啦，你得看到都会害怕的，你要夸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些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香气。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？这句话的背景是当初罗马的习惯，罗马跟人去征战的时候了，胜利了，俘虏来了好多的俘虏， 小姐，你们去过了法国，巴黎有个开学门吗？你们都知道吧？那开学门是什么？开学门啊，乃是那个法国的是谁？一个那个拿破仑吗？拿破仑去打埃及的时候胜利了，把一个塔弄过来了吗？然后你们到开学门的对面嘛，有个塔在那里呢，这是非埃及的塔嘛，把它用过来吗？是等到把拿破仑回来的时候呢，法国的临时造的开学门，开学门呢一直到现在，它地上都一块块的石头，还没有柏油的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坐马车的嘛，哒哒哒哒哒哒有声音的，一有柏油路的话就没有声音了嘛。好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倾注了拿破仑的圣塔。那这是当初的时代的光景，也是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们呢，乃是得胜了之后呢，带着个俘虏来了，在各个城市来展览，表明我们已经得胜了。这就是说了，他是在说说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相机吧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侍奉主的人啊所该做的事，宣告主的得胜，宣告的世界得胜的，而这个世界的得胜今天仍然在地上的胜过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啊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要祷告祈求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如果你有些亲戚朋友佛教中跟鬼神有关的，你传福音怎么讲都没用，必须有件事，两三个人起码或者多一点一同进食为他祷告，不进食还没有用，一同进食。什么叫进食？进食是两三个一同有负担的，有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你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。进食不是补肉剂，主啊，你不听我吃祷告，我就不吃饭，这种补肉剂不是的。进食什么呢？进食很简单的，如果你有个很爱的人啊，生了病了，医生都宣告没有用了，你在神面前祷告了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胃口吃饭？没有胃口吃饭，太紧迫了吗？所以进食祷告什么？不是补肉剂。乃是你一同为这个事情，除非神的慈恩呢，否则我们没办法的。明显一个人的灵魂在魔鬼手中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解救他了，尽我们可能跟他传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祷告。这样子说呢，主耶稣这一类的鬼，非要警示和祷告不能赶走。鬼有种好多，有的小鬼一打他耳光就走了，有的鬼的话普通祷告就可以了，有的鬼的话再祷告都没有，要警示和祷告。啊，所以主耶稣福音书记载嘛，有一把门徒们有一个鬼就赶不走嘛，主耶稣是赶走嘛。所以门徒们说，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赶不走？主耶稣说，这一类的鬼，如果不是警示和祷告，很可惜，中文圣经和字没有写上，和祷告有警示有祷告了，否则他就不能赶走的。那么第三、第四有解救，那我们的的确确的，这个要解救那一些还在魔鬼手。这对着别人好了。第三点必须要讲过去了，否则的话来不及了。这个的重点的话呢，我想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。头一个要体会到神的心肠，这我跟你们讲过了，侍奉主要紧的有试炼在神的面前。保罗怎么说？我体会到耶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想念你们。保罗要想念腓立比弟兄姊妹，不是他欲望的感情，保罗想念弟兄姊妹的，因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了。我们如果体会到耶稣心肠的话呢，我们在教会中间呢，对任何一个幼稚软弱的人不会轻看，不会随便，我就让他去了，因为神都眷顾他了。这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要顾到整体需要，不是仅仅顾到你自己的感受了，要顾到整体需要。我们到底只是一个肢体，我们并不是身体。在你自己企业里头你可以做主，在你自己家中你可以做主，你的教会中间呢，没有一个老资格的人可以做主的。那是跟大家一同寻求神的心意呢，顾到整体教会的需要呢，然后有一些的侍奉。第三，要顺从整体的 圣经中有一些记载啊，很矛盾的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凯德说了，在安提阿有几个教士、先知和教士，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所召他们做的工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明显圣灵直接裁判的。那到十三章啦，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道回来的时候，他回到了安提阿。你看到这一句话说，他们在安提阿教会中呢，有几个哈，到十四章了，哦，不是，肯定是十四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了，第二十节，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。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，蒙神之恩，要办现在所做的工，就是这地方，矛盾不矛盾？十三章是神直接的裁判，十四章是教会托他们。那弟兄姊妹呢？一个人在生命中所引导，首先是圣灵直接的引导。到底圣灵直接引导了，你必须要注意了，就教会有一同的印证 approval， 教会都印证了，不要单枪匹马做事了。神不大喜欢你单枪匹马，因为你如果直接受神的引导了，你自己做工有果效了，教会不一定有果效。到教会一同有份的时候了，你出去还是你出去呢？那以后的果效，教会得怎么帮助他？那这是一个很好像矛盾的，其实不矛盾了。第四个呢，要专心自己所得的恩赐，因为我们个人的命运不同。再有第五点呢，尊重别人的恩赐啊。所以我们保罗说的很好了，我不能是眼睛不能对手手，我用不着。手不能对脚手，我用不着你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不过是肢体，你只是眼睛，只是手了。你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了，最大的功能是眼睛和手，但是脚不动了，眼睛和手也没有用。脚和脚的话是配合才用的了，也是眼睛和手依靠了脚了，你的服侍才有果效的。所以教会中间的话，我也知道啊。连我们中午，连刚刚我们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一帮的弟兄姊妹在厨房忙，是吧？这个厨房忙呢，不像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能够好好的领受属灵上帝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帮人不忙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好好听到吗？哎，这个厨房忙的人叫人都忘掉了，也不大注意的了，是吧？我讲到你们就注意了，但是在我里头知道了。这一帮人如果不忙的话呢，我这边讲到根本没有环境能够叫弟兄好的果效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注重自己的，要尊重别人的服侍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的的确确的，神在教会中配的肢体呢，只有的人做眼睛，有的人做手，有的人做脚，个人就是个人的恩赐来用的。但是我们对别人的恩赐啊，要好好的尊敬他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在有和谐。我告诉你，按照我的经验，就我最怕有特别才干、有特别恩赐，却不顾到教会的工作，单枪匹马做事，这样的一定给教会带来麻烦，比一般人麻烦很多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有恩赐。求神给我们有才干，求神给我们忠心啊！我一定要加上一句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配得着来侍奉主的，不是我单枪匹马的显出我的才干，显出我的恩赐来了，那这是教会中间所需要的了。有这一种的光景的话呢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侍奉主才有学习啊。那我讲一给你们预备了之后呢，我发现了。侍奉的学习里头，我给你们讲了五点，那弟兄姊妹呢，漏了一点。我要回去，啊，我今天晚上回去很晚了，明天回去了，下午不一定有时间，礼拜一我也是一定加上了。再讲到第六点，栽培下一代，栽培下一代，栽培年轻的弟兄姊妹吧。一个教会啊，老人好。年轻人不好，教会没有前途。一个教会年轻的好， 老人不好就会有前途，但是年轻能够好一定有老人的帮助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正是看见他，你看见他几方面一同的啦。所以你我来佛是主的话，你重要来栽培啦，教会中间年轻的这一方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看电视欢喜很欢喜看 animal， 连 animal 里面呢、啊，那一首狮子非常宝贝他生的小狮子，为什么？狮子很特别的，找野兽都是母狮，公狮不找的，母狮抓到时候公狮来了先吃的，母狮还不让吃的哈。而这些母狮来吃的话呢，那在抓的话呢，公狮才有享受的啦。但是母狮知道它会老的，一慢慢老了，跑不动了，跑不快，靠什么？靠小狮子长大才会跑快。所以连狮子啊都很宝贵下一代的，爱护它了，保护它了，训练它了，带着它操练了，慢慢的会长大的嘛。那么弟兄姊妹的也实实在在的，我不是买老子的，我到底今天信主已经65年了，我也看见下一代慢慢的起来了，所以这是我的心中非常喜乐的一件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自己有忠心的侍奉主，你们也要花这些精神，在你们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当中，不一定年纪轻的啊，新蒙恩弟兄姊妹当中呢，有一些爱主的，专门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来栽培他们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侍奉的果效呢，才能够长久下去的，主带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真实我们在你面前是愚昧幼稚的，我们虽然有心侍奉你，我们正是寡言而忘的，我们有许多的疏忽，我们许多的遗漏，正是求你不光感动我们就我们爱你，求你不光扶持我们就会有喜乐有能力的侍奉你，求你给我们智慧，就我们如何的侍奉呢，免得我们有许多的欠缺。祝我们感谢你，你爱这个教会，你已过20多年来已经赐恩了，但愿在这里呢，有一帮的弟兄姊妹能够接着上来的，能够在你面前的侍奉带下你更大的荣耀，就你听